野呀，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感冒版。
你很多话哎。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好，那么最近呢天气也逐渐热了起来，杭州的温度呢已经直逼37-8度了。
是的，
每天
真爽。
哎，不开空调就要死要活了。然后我那天发了个微博嘛，就说这个阿波罗索命了。对，然后就有好多人，好多我们的听众在底下说他们当地的温度也差不多到达这个温度了。
是的，
感觉这个天气人都热疯批了。我也前两天发了条微博，然后有人就是给我评论说，姐我想给你织围巾。我说哎，你看
热
气温好不好。
对，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盛夏时节，我们想到说不如跟大家聊一聊旅游吧。因为你看啊，7-8月份也差不多放暑假的时间了，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党的听众，他们也可能会选择一个出游。那社畜们的话呢，也可以挤出一个周末
浅浅瞻望一下未来，好吗？
对，因为我感觉夏天真的非常适合拿来旅游。
是啊，
是
天气又好，有点热但是那个景色呀什么的肯定是跟这个冬天啊或者春秋啊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就是为什么到现在才做这种旅游向的节目，是因为我们几个嘴太快太碎太毒，你知道吧。以前做这种类似的节目很怕会重伤到一些人。
对，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思考了一下，总结了一些我们曾经去旅游过的地方，然后以及呢就是我们可能比较想去啊但是可能本人没有去过的，也可以跟大家浅浅的就是聊一聊啊，看听众里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然后包括本期节目我们讲到的所有地区啊，针对所有地区的所有看法都仅仅代表讲的那个人他的个人观点。
只有那个人，
骂这个节目骂那个人就好。
对，
okay？
对，他负法律责任，我们在这里先说清楚了。
好，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地方都是基于夏天的时候去，哎，我们会觉得更快乐更好玩一点这样子。好，那么话不多说，我就先来做一个浅浅的推荐吧。首先我要推荐的是云南的束河
啊。
这个地方的关于我以前在那边旅游和那个民宿老板就是有一些狗，哎，没有
狗血，
没有
哪儿都有狗血，
不是跟那个民宿老板手拉手呕吐的故事，这个我之前讲到过了。然后为什么推荐束河哈，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它那边的天会特别蓝，天气特别特别好，然后你在那边就可以，比如说学生党的话你时间比较多，你可以在那边玩个半个月一个月你都不会觉得腻，特别舒适啊。然后那种高原反应也不强，整体的日照感觉让你就是特别享受在当地的生活。
会很悠闲吗？
会非常悠闲。然后你还可以租一匹马去旁边的一些什么小草原小草坪或者之类的地方去玩，然后可以玩的点有很多。然后包括束河它没有像旁边的大岩那么商业啊。当然我去的时候是几年前了，这几年有没有变得更商业我也不太清楚了啊。有束河的朋友可以在底下说一下。
已经变商业之都了
但是真的让我非常非常喜欢，是我每年夏天都会动一个小念头想要再去一次的地方。
哎，你说云南，我就瞬间想到我这边还有一个反面教材。就在我大概初二初三那一年，以前节目里有提过，我不是去云南那边玩了一趟嘛。但是可能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去看在我们那次跟的旅行团他们发给我们的那个旅行手册，就类似于说我们第一天去哪里第二天去哪里，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了，都是我妈报的团，然后就导致我们的整个旅行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因为他从来不带我们去那些怎么说诗情画意的地方，比方说洱海啊，或者什么那种让人觉得很悠闲的地方。
你去了云南都没去吗？
没有。我们
去干嘛了？
在大理的古城门口逛了两下，
买玉去了。
对，真的是门口，
门口
拍了两张照片。然后在丽江那边也只是半夜抵达，半夜抵达之后我跟着我妈还有我妈的同事一块出去的嘛，就在丽江的都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就在那边的街道上面来回走了两圈就又回去了。然后唯一让我有一些印象的就是那边旅行团会对接到一些很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带你去看什么什么枣什么什么蚌开蚌给你卖珍珠你知道吧。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些。但是前面他会有提醒到我，就是云南那边的天真的非常好看，就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离天很 近，
对对对，它的天空感觉特别低特别矮，就在你头顶，
对，就这种感觉可能你没有去过，你真的没有办法很实质性的给它描述出来，
嗯，
就你去了那边之后你就能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叫做我手一抬好像就能碰到天空、
哦、
那种感觉，
但实际上好像又有点远、哦、就那种感觉很玄幻。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哈，仅代表我个人负法律责任、
嗯、
就是我其实出于个人角度我并不是很建议大家在国内旅游的范围内去选择跟团游、
哦
我觉得会影响你的旅游体验、嗯、其实现在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攻略，我实际上并不认为跟团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国内干嘛还要跟团游啊、
嗯、
你问黄瓜
我跟你
说
可能也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就手机地图还没有那么普及、
嗯、
就大家都会觉得说跟个团有保障、
哦、
至少不会走丢、
哦、
不然在云南那边走丢了你怎么回去啊两三千公里留在那边卖什么什么枣、现在我应该是不会选择再跟团去了，就自己安排嘛。
对对对、
嗯、其实刚才听到 Taco 跟黄瓜说感觉那个蓝天看特别远又特别近，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就是觉得你们这些南方孩子好惨哦，
都是垃圾
对啊，就这些真的是从小到大从出生第一刻可能就是一直看到离开内蒙古那一天吧，就是每天都是那样子的、嗯、一年下雨下雪的时间也很少，每天都是那种蓝天在天上啊，就是呆着
蓝地
天
空
对，然后那个云朵呢是飘啊飘，然后你伸手摘一朵的那种，
春哥在你耳边唱
对呀、啊，就唱的真的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啦，即使下个雨还觉得哦竟然下雨了呢，哦真是怡情对啊，所以你没有见过蓝天啊，真的太难受了啊！不过像杭州的话确实有点见不到蓝天，还是蛮惨的。现在呢我每次在回到了内蒙古的时候我都会感叹一句天真蓝，
天真蓝
天真蓝，
是个酒的名字吗？
是照相馆的名字了啦、
哦、
怎么回事啊
所以呢我推荐大家夏天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的内蒙古，因为呢在七八九月份相当于是我们内蒙古一年唯三的就是
唯三
就是旅游的这个季节了。
我有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好像是高考完了之后去过一趟内蒙古，但是我印象不是特别特别深刻了，过了好多年了嘛，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七八九月份去内蒙古玩的话天气会热吗？
嗯，内蒙古的热是怎么热呢？虽然说你看着这个温度可能是二十八九或者是三十一二这个温度，
嗯，
但是呢，你是站在太阳下有阳光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很晒，就是吹过来的风可能还带一点点凉，
北方的特点。
对，但是这个太阳照下来还是觉得非常晒，就感觉整个人都要焦透了的那种，就直接会把皮肤晒伤。
嗯、
但是你一旦走到那个阴凉地儿，你就感觉好舒爽。
哎，可是内蒙古很大哎，如果我要选择七八九月份去的话，我现在真的有点心动啊，家人们，就是我要去的话，我最好去哪个地方啊？因为有那么多是什么
内蒙古很辽阔、
对啊、
对，如果说你要想吃的话，想吃的很好，那你就去呼和浩特或者是包头这些城市、
嗯、
那你如果说想看到最漂亮的草原的话，那建议还是去呼伦贝尔的啦。
哦，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买过那种罐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空空的
真的买过
我真的买过
什么感觉啊？
但是说实话我感觉那个东西吧，我也不能质疑人家是假的，但是我感觉就很像是在罐子里撒了一把青草，然后你闻到了那个味道，
有可能真的是、
我也觉得真的假的
对，就是你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尤其是大草原嘛，虽然说呼伦贝尔我也没有去过，但是听说还是很不错。因为有一个朋友嘛，他就是呼伦贝尔人，
嗯，
他给我每次发的视频啊照片都是草原来包围着城市，包围着那些楼房的。就我说那你们去草原需要走很远吗？因为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嘛，我不太知道、然后他说我家后面就是草原啊，我不信。
什么意思？他们是在草原上要建楼房，是这个意思
吗？
对，
是
的，他们那边是这样子。一会儿可以给你们分享视频啊。对，我当时我就惊呆了。然后他就说我从小都是啊在后面草原长大，然后并且他们后面还有一个小山包，然后他们还在上面建那种就是自己那种小泥土房子这个样子。他从小就是那样玩的。
嗯，真的好爽。
是的，然后他们什么马啊羊啊什么的就在那走着闲逛。
就是可能呼伦贝尔那边是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的楼房，然后后面还有一些马在闲逛。
没有非常高，没有非常高。他们那边楼房反正是这个呼伦贝尔的朋友给我分享的，就是楼房都没有很高，就你远远的望去其实它就是稍微比地高出来了一点点，没有说像城市里一样啊冒出来这么多楼房，那是没有的。
那如果去呼和浩特的话能看到草原吗？
那你就得去呼和浩特周围的一些小草原，像什么葛根塔拉，好像是叫这个，然后
葛根塔，
对对，还有什么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就是一般呼市人周末，然后或者说平时跟朋友约一下去那边稍微露个营这种啊比较多，因为这些草原说实话草都很矮。对，而且没有像呼伦贝尔那边那么美丽的风景，还有锡林浩特的草原也很棒，但是呼和浩特的话就建议大家来就是看看我们内蒙古的历史啊，还有吃一吃好吃的东西就好了。
不太感兴趣。
那如果那如果说就是如果只有一个选项就是去呼和浩特必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啊，让我万中挑一，好难哦。
就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我去重庆必吃的东西，我肯定会说是火锅，大概这种的。
吃羊，
烤全羊。
但烤全羊其实并不是我们每个呼市人的最爱。就其实呢，如果问一个什么的话，那就是羊肉吧。因为这个羊肉呢，每一种做法都很好吃。比如说内蒙古的这种烧烤。它的羊肉穿的就是比其他城市大块
儿，
对，而且它就是很新鲜。
哎，我觉得新疆有点不服气了。
没有，新疆的羊的新鲜和味道跟内蒙古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绵羊，他们是山羊。对，就味道不一样。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羊肉火锅啊，因为我们那边其实就叫涮羊肉了。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想想啊，真的有好多，让我真的挑一个，我觉得好难哦。内蒙古就是那种什么大骨棒子，然后什么手扒肉，对，就是只要是这种关于羊的一切，就羊的任何一个部位都。
你现在那种很像是对着一头羊露出了很贪婪的眼神，
是哦，就是包括我现在在杭州嘛，我爸爸妈妈都会经常给我寄一些就是羊肉过来，就是很新鲜的那种，然后让我在这边吃，自己烹饪这种。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呼和浩特周边可能想玩草原的话只能看到一些比较短小的草，就可能玩的没有那么尽兴。
对，
如果在呼和浩特市内主要还是去品尝美食这个样子。
对，品尝美食还有看一些历史文化这样，比如说像大昭寺啊，还有这个内蒙古博物院。对，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哎，但是我感觉其实去内蒙古的话，应该是可以拿出蛮多天留在那边玩的吧？
其实也不用很多天了，如果你去草原的话，我觉得两三天足够了。然后再到一个城市，无论是呼和浩特也好，还是包头也好，待个一两天，吃个一两天也足够了。或者你想真的待很久的话，那也行啊，
就
是就
整个内蒙古要转一遍。
对，那也行，倒是对，就看你们的时间怎么安排。如果说有朋友问我说来内蒙古怎么玩，我会说你去草原上待三天，然后来我们呼市吃两天，走吧走吧，拜拜。
就这些了。
对，就这些了。因为确实内蒙那边真的很干，如果是南方人去的话，真的这个皮肤是确实会有点受不了。
那既然Barbie 作为一个内蒙古人，且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旅游攻略哈，那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听众说，哎，那其他的主播是不是也要分享一下自己家乡的一个旅游攻略呢？
那可没有
啊，他就只在这里说一句漏。就重庆这个地方吧，让我觉得夏天实在是有些许热了。如果你要抱着一个夏天出去玩，还想顺便避避暑的心态的话，我是真的不建议你在盛夏的一个时间去选择去重庆。我本人在重庆夏天是绝对不会出门的那种，所以夏天其实重庆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大街上确实有很多美女，然后大家穿的都很清凉，不管是男是女去了都可以养养眼睛，仅此而已。
不管是男是女大家穿的都很清凉。
就仅此而已了，所以我并不是很建议大家就是大夏天去重庆。
可是我可能还是会浅浅推荐一下我们那边。就是因为我其实去旅游的城市没有那么多，但是你要单把这个题框到说夏天的话，我更推荐北方这边。其实就是夏天，尤其这会儿就是我们尤其是待在杭州这种我就不说一些不好的词了哈，就是天气不太让人愉快的城市，南方城市的话就是早晚你都很难受，但是北方城市有一点很好，就是它早晚温差很大。
对，
就你哪怕是夏天可能白天的时候比较热，但是你只要太阳开始落山开始就会非常非常的凉快，不像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待在杭州，晚上哪怕没有太阳晒，但是刮的风都是热风，你站在外面你都会流汗的那种。
哎，杭州的早晚温差真的很离谱。你想就是比如说我们正中午的时候最热大概能达到一个38度37、38度左右，但是即便是到了凌晨一两点了可能还在30度。 就真的早晚温差太离谱了。
就是杭州这种南方城市，经过我这么多年的观察下来哈，包括我家乡也是，它会有一个怎么说比较离谱的设定吧。这个设定在我们家乡那边的专有名词叫做打爆，打是那个打人的打，爆是暴力的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到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就会准时的下一场特大暴雨，然后这个特大暴雨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会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暴雨就会给人带来什么影响呢？假设你到这边来旅行，然后四五六点的时候刚好是你要出门吃饭的时候，你可能前脚刚化好一个绝美的妆啊，然后准备来到宾馆楼下，对，
被打爆暴打了一
顿，你就会突然发现那个雨一开始是可能毛毛点那种细小的下下来，它很快就会变得特别大，直接砸你脸上，然后你的妆也毁了。好了，回家吧，回宾馆吧，重新准备再出发吧。
对，所以我可能就会，如果说你是时间不太多，就是留给旅行的这个预算也不是很多，你本人也比较怕麻烦，不想做太多复杂的攻略，哎，这点可能就囊括到我们上班族了，可能得个周末你就能去的那种。我还蛮推荐大家去山西的平遥去玩一下的。它平遥古城，它说白，平遥是一个县，它真的很小，所以也就是没有那么多夸张的什么网红店呀，你要跑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打卡什么景点。它出名的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平遥古城，然后里边会有一出就是响彻中国的叫做《又见平遥》的这样一部大型的舞台剧，这样
真的想说中国吗？
我刚也哎，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小的来说，已经算是文化输出最大的一个点了。OK，
好的好的，好的
哎，我们俩真的很爱损人，
真的很贱哎，两个哎，怎么安徽泾县是有很了不起吗？
真了不起、啊。
反正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已经很谦卑了，就是如果你时间也不是
想撤中国
算谦卑
谦卑吗？
全宇宙都知道是不是外星人来到地球第一件事情是我要去看那个平遥了，
又见平遥，快点带我去了
啊，反正就是比较适合你短途出行，然后很适合放松。然后呢，它首先我提到前面不是说那个夏天去这种地方的话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它平遥古城尤其是你在比较旺季的时候去的话，它那个平遥古城也有像是类似算是步行街那样的感觉，就是尤其是在它比较旺季的时候，你越是可以玩到更晚，而且再加上我们这边的城市是越晚它其实夏天是越凉快的，所以就还蛮适合你还想就是比方说天黑了，然后你也不想回去，还想多耍一耍，然后你就可能在里边有好多好多特别好喝好吃的小酒馆，然后价格非常之便宜，就是一个经济适用的旅行城市，你知道吗？
长岛冰茶多少钱？
长岛冰茶，等一下，有长岛冰茶吗？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可能30多块吧。
哦，那算
很便宜
的。
我有记得，就是可能
会兑假酒吗？就这么便宜？
很过分，
我在那边干过了啦。
反正就是还蛮适合比方说是毕业旅行，或者是你自己，或者有个什么朋友，就可能周末那么几天，加上可能周一请一天之类的，我就这么两三天时间，我也不想去太远的地方做那么复杂的攻略，那就欢迎来到平遥古城来进行一个简短的游玩。它的民宿也非常多，然后也是那种蛮古色古香的，因为它还是平遥古城，它是怎么说呢，它就是我不能说它有多么的宏大，
但是响彻中国吗？
是又见平遥了。就反正就是还蛮值得花蛮小的时间去休闲放松一下，
逛一逛，
对，
逛
是还蛮舒服的感觉。
哎，不过就山西的古城啊，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幸运的一个小古城吧，这个叫榆次，
这不是我上大学的地方。
就是那个榆次，不是有一个榆次老城吗？
什么榆次？什么榆？什么次？
就是榆树的榆，木字旁那个榆，然后榆次，榆骨头榆次那个。
对，因为乍一听很像那种榆骨头鱼刺。
对，我从小我们还没去过的时候，我也以为是两个字。
对，为什么会推荐这里呢？因为就是在2015-16年的时候，我不是要艺考嘛，当时呢，浙传是在山西开了一个考点，是在山西传媒学院。然后我考之前呢，由于我当时刚跟初恋分手，心情有点不好，我就说自己一个人就是离家出走啊，离酒店出走去那个一个这个榆次古城看看嘛，因为大家都说那边还可以。对，然后结果直到我下了出租车那一瞬间啊，我就觉得感觉整个人心情都好了，就是这个失恋的感觉就已经消失了。然后呢，我就
你是说那个地方有魔力吗？
对对，有魔力。然后魔力的事情还在后面，我边走我就边想，浙传我一定要考上，浙传我一定要考上。明天考试我一定要超常发挥，然后我就默念，然后直到一个人把它走完。具体里面有一些什么呢我也忘记了，然后或者说里面有一些什么垫子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真的灵了。
就是大家许愿可以不用去杭州灵隐寺，欢迎来到山西榆次老城是吗？
宣传封建迷信了是不是？
鱼刺老成，我跟你说，哎呦，我真的不想打破你的信念感。鱼刺老成，真的怎么说呢？
他怎么开始自己看不起自己家乡城市？
我不是鱼刺人，但是我大学有蛮长一段时间在那边待着嘛。然后我们，而且我之前不是说过，其实我是能够每周回家的人，所以我周末可能就不在鱼刺待着。但是我有很多我的室友啊什么的，偶尔想要和他们一起度过美丽周末的时候，我就会留在学校里边和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我们也数次，真的是数次，你想上大学多少年，然后在鱼刺这个地方就是生活。鱼刺老城这个地方我去过也有怎么说没有一百次也有几十次了吧，就是怎么说没什么好去的，
从来没有
没什么好去的。真的很，我没有说不好，就是很普通啦。其实可能
是
你当时的信念感，包括你被圈在那样一个地方。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你去了那么大几十次，你都没有对鱼刺老城许愿，然后
我没有什么愿望？
它是一棵许愿树，又不是什么旅游城市，你给它那么多期待干什么？
鱼刺老城里边就是很多那种拍照的那种小相馆，然后让你拍那什么《还珠格格》，就是
各地都有，
对，都是这种东西。然后有一些小吃，不过近两年来，好像我前段时间还有看到，好像那边就是新有一个。像是夜市，新开了一个很大的夜市，有好多好多很好吃的那种小东西。我毕业之后还留在鱼刺的一些同学，就等于目前还在那边生活工作嘛，有跟我说还蛮不错的，对，找补一下，
找补了一批夜市。
就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家乡。我讲实话，我不记得我以前节目里有没有讲过，就金县还有宣城这个地方不推荐。
宣城我去过，哎，
是吗？
对，有一次是有一个乐队叫布衣乐队在那边有演出，
来错地方了。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当时还约的是顺风车，然后到了看了一场演出，坐了一个顺风车又回来了。
我讲实话哈，就是宣城跟金县这两个地方，哎，应该就是一个地方，就是它很适合居住，很适合你长久的在那儿住下来。你如果过去买套房，这个住家过去，我比较推荐，就是在那里就是一直住着，确实很舒服。但是你要说去那边有什么好玩的，你不要看就是他们会吹，我在自己做自己家乡旅游局，
宣传旅游局会告你。
就是仅代表我个人看法哈，你可能会看到他吹这里有什么山水画卷，也会有什么桃花潭，然后上面还写着说李白曾经写的那首《赠汪伦》，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都没有诗情画意的一个地方，
在你家门口写的吧，汪家老宅。
对，然后你去桃花潭那边，你看，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潭池水。然后路边的那个，因为我应该是几年前去的了，它的一些基础建设都还没做好啊。然后宣城那边你要想看动物的话，有个扬子鳄保护基地，其实还蛮值得去一看的，能看到很多很多货真价实的鳄鱼，就是
遍地飘着爱马仕。
除此之外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我觉得说如果你跟自己家里人就想日常出去度个假，而且离宣城也很近，那你可以去。如果是很多毕业生选择自己的毕业旅行、啊、不要来这个地方、啊、
这也不会有人选择。
真是的你
毕业旅行这种可能意义再重大一点的，可能还是去那些比较知名的旅游。
你好歹去一个那种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备的地方，就是我没有在，因为没有人会不爱自己的家乡，我很爱自己的家乡，我很喜欢住在那儿。我以后啊，我在杭州工作完了之后我也要回去，但是并不代表着说我觉得它是适合每一个人的旅游城市、你们能懂我的这种感觉吗？
这是我们家乡人的谦卑，就是有一些很好的地方，但是你也知道它，我们比不上那些可能一二线那种超一线城市，
是
就可能就是大家哦，就先去更广阔的眼界开开吧。
对
不对，
想回来再回来吧，
哎，小憩一下时候可以来我们这边看看哦，就这种感觉。
对，然后我家来讲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踩一脚再捧另一个那种感觉。
好可怕。你要捧谁啊？
一定要去皖南看皖南风光的话，建议你去黄山市。就是黄山市，你可以这么理解，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黄山。黄山是在黄山市里面的，然后它那边整体的景色啊，基础设施会相比于宣城来讲更完备一点，而且你去爬黄山也是一次很不错的经历，大致就是这样子。因为黄山毕竟很出名嘛，那句话叫什么？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就是你从黄山回来就五月都不必看了，大致这个意思。
你今天已经背两首诗了，
好有文化哦！这是为了 TSP 的新系列在努力热。
确实是这样子的，黄山很值得一去。如果你夏天去，除了要担心比较热的问题之外，景色你真的是不用担心的。然后我来讲一个我推荐的城市吧， 就是我去年去的那个长沙。
嗯，
哦，它当网红城市真的蛮久了。
对，
然后我去那边之后，我先说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每个人去那边都是一样的，下了高铁马上去找茶颜悦色。就是完全你不用考虑任何，你出了那个高铁站，你下了高铁，高铁站里就开了一家茶颜悦色。
酒店在哪不知道，茶颜悦色在哪，
对，你就直接奔到那儿去，给我排队，给我狠狠的喝，多喝几杯。你知道我当时跟我那个姐一起去长沙，我俩在那边待了三天，充了两三百的茶颜的卡。
哎，真的有那么好喝吗？
你不要对它有太高期待，它毕竟也只是一杯奶茶。嗯，但是你对奶茶领域的最高期待可以给到它。
哦，真的，
真的，因为它的那个奶茶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其他家奶茶店我真的不想踩他们了。哎呀，
你要踩谁呀？夜店还是古茗？茶茶茶茶？
没有没有，我是
我喜茶，
其他品牌的奶茶，喝着总会有一种过甜或者说糖量有点超标的感觉。
啊，这是有一些店家很容易。
对，我没有在说具体哪一家，我是在说所有，就是
在针对在座所有人。
但是它那个里面你会明显感觉相比于甜，那个茶味会更重一点，就很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而你喝着你也能够达到自己心里面那种对于奶茶的渴望和满足感。哎，总而言之，他们家没什么踩雷的款，就随便喝随便去。
哎，你这样说我还蛮后悔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回重庆，然后茶颜悦色已经开到重庆了，但是我当时是觉得说。怎么说呢，我因为没有尝试过，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想象一杯奶茶能好喝到什么样的地步。嗯，然后那家店又距离我们住的地方特别远，十几公里，我就想真的有必要为了一杯奶茶跑十几公里吗？我当然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哦，我就没有去喝。嗯，但是你现在说完了之后，我又有点渐渐后悔了。
我跟你说，就是还是我前面说到的那个态度，不要抱太高期待，你反而会觉得它好喝无比。嗯，但如果你在心里给它一个标杆是中国奶茶第一名，那你去肯定不会有那么好喝的。那，这种感觉，它里面又没加鸦片。
这心说嘛，这能说吗？你说话
小心一点行不行？
好。然后去长沙也不是只喝茶颜哈，你晚上去逛一下那边的街，具体叫什么街我已经忘了，但是就是长沙最繁华的那条商业街。嗯，一定要去那边看，就是它和杭州这边的湖滨银泰有点不太一样。嗯，它那边那个灯光还有那个桥，你看那个感觉就特别的好，而且路边很多那种小摊摊小店店，有臭豆腐的，然后茶颜肯定有，长沙茶颜就是十步一茶颜这种感觉，
看那么密集哦，
超级密集，
很多，
你不要看一家茶颜觉得说哎呀这边排队的人好多，我等一等吧，不必，你往前再走个100米就会有一家新的茶颜。
对，尤其是在那种商圈或者说在那种步行街的时候，就两步一个，就有可能你在这里啊，哦，排队，那我往后一转，哎，
他说
对面也有一家，
他说十步一个，你说两步一个，
你们去的都是一个长沙吗？
我去的，我当时去，我忘记是在哪里，就我忘记是在哪条街，但是呢，我站在那个街的中间啊，它是有很多条路可以往出走的。哦，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每一个路口都有一个。嗯，对，就很夸张。
你们真的没有接茶颜悦色的广告吗？在这里大放
真的没有。我觉得茶颜悦色因为我不怎么吃奶油嘛。嗯，但是茶颜悦色上面的奶油还有它上面的碧根果我是都要吃完的。
碧根果
碧根果感冒真的很严重。哎，
就是真的很好吃，很好喝。
那个根子发出你半辈子的力气。
我还一直其实蛮想去长沙，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嗯，因为我还蛮喜欢吃辣的。嗯，然后重庆我去过了嘛。嗯，我就不知道那个重庆的辣，我感觉是我去过我会感觉它是香辣。嗯，但是后劲儿很足，就你可能一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哦哟好香哦，我觉得也没多辣呀，然后一小时之后你的胃就开始灼烧到你晚上睡不着的那一种，然后可能就是大半夜可能还要起来窜窜稀什么的，
肛肠医院，
对，很容易水土不服因为饮食，但是你就觉得很香，但是它来后劲儿。嗯，我没去过长沙，然后你们俩都去过是吗？
是。
然后长沙的辣是你们觉得能接受的吗？
我这边是要给他负分的，就是仅代表我个人观念哈。因为首先我是一个特别不能吃辣的人，然后我先前做了很多功课，就去长沙那边要去哪几个知名的馆子，每一个馆子我没有夸张，每一个馆子点完菜之后，我跟姐一起嘛，姐吃的嘎嘎香，我就是在说东北话，
没有人
嘎嘎香，
没有人觉得，没有人觉得你刚刚在说东北话，
我那个视频里说了吗？然后我吃就是夹两筷子，嗯，觉得好辣，然后它那个辣是苦苦的辣。你吃到嘴里我个人感觉是苦味比辣味要多，然后我吃了之后我就就夹两筷子算了算了不吃了，然后自己干吃饭这个样子。
我去点茶颜悦色。
你去长沙之前做的攻略只是如何点单茶颜悦色吧。
就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因为有太多人都觉得香菜特别好吃了，
对，
所以这也只是我个人就对辣味的一种不接受。
主要是因为黄瓜酱确实非常不能吃辣，
对，
它是属于那种海底捞的那种就是清油火锅它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接受的那种程度。
那芭比应该觉得还好吧。
对，我觉得还好，因为我也是一个很能吃辣的北方人，
嗯，
对，然后呢就是去了长沙，我对他那边的饮食唯一有一点点问号的就是他的经常是在辣椒里面找肉吃
是这样的，
就辅料很多，
辅料很多，然后尤其都是辣椒，什么颜色辣椒都有，作为一个内蒙人就觉得肉有点少，哎，但是好在它物价比较便宜，
真的便宜，
杭州，对，它物价比较便宜，所以说没有吃到肉也不觉得这个花钱心疼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因为我平时不怎么喜欢吃米饭嘛，
嗯，
但是到了长沙之后我会发现米饭很好吃，
因为它的菜很下饭，是不是，
菜很下饭，
对对对
对，然后我也去了很多个馆子，无论是香菜也好，还是有经常不是有那种小炒黄牛肉啊，
嗯，
还有那个鱼头的那些店就比较火的我都去了，
嗯，
然后包括我当时问了一个长沙有很好的朋友，我说像那种什么猪油拌粉啊还有那些粉啊哪里最好吃，他说你问任何一个长沙人，长沙人都会跟你说自己家楼下最好吃，所以呢，嗯，
这句话怎么在我们重庆人
有点像
适用，哎，
嗯，我们重庆人会说自己
楼
下的火
锅
最好吃，
嗯，对，然后于是我就选了一个自己酒店楼下的，然后我就去一个人干了一碗猪油拌粉，然后又干了一碗那种就是我忘记我点的是什么粉，反正是有辣油的那种嘛，我都干完了，
嗯，
对，虽然说平时我吃碳水没有那么疯狂，但是那一天我会觉得
变成了碳水酵母，
对，变成碳水酵母就好快乐，就感觉每一口吃进去都是幸福，
哎，真的，
嗯，
因为川菜和湘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点点像的，
嗯，
啊，不能说一样，就有一点点像，就是比较香比较辣，然后味道会比较丰富那种感觉。然后呢这就让我想到哈，如果大家想要去川渝地区玩的话，我前面不是讲说重庆可能太热了嘛，
嗯，
就怕你们受不了，如果说你们实在要去的话，就是你们已经下定决心了，就不管怎么样就得去也行，那去的话我会推荐你们去洪崖洞，就去洪崖洞吃小吃，就是因为洪崖洞现在重新建过了，我也是今年回去才发现的，就之前去洪崖洞的话会感觉它是一层一层的，对不对，刘不是去过吗，
嗯，对对对，
对，它是一层一层的，感觉也就还好吧，就没有说很怎么样，小吃还是好吃的，
嗯，
但是它我今年回去的时候我发现它完全改变了里面的所有装修，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我都忘了是在几楼了，就是它是从平地上进去的，但进去就不在一楼，大家知道重庆的那个概念，
嗯，
然后我进去了之后它里面全部翻修过了，现在它每一层都是不同的景观，而且它会做的有一点点赛博朋克的风格，
哦，
对，然后很适合拍照，非常适合拍照，
很出片吗，
很出片，就一个拐角就是一个新的拍照点，就到达这种程度，
哦，
你知道吗，做的太好了，而且包括所有的卫生环境都搞得很好，就不像以前就哎，我就不说以前了哈，
就是偶尔你拐个弯还会干到一家就是破败的门店，然后前面有一个石头雕像的人，然后弯腰伸出一只手，上面写着欢迎光临，
这就是以前，哇，现在真的好漂亮，因为我在那个微博上就是也发了几张照片，是那种，但是我拍的其实就是随便拍了几个景儿，然后它是从七楼一路往下走，然后走到好像是二楼还是三楼去吃那个小吃街，然后那一路上你都会感觉自己好像在异世界，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但是它其实冥冥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指引牌，然后你就会跟着那个指引牌一点一点好像去穿越时空的感觉，说的有点浮夸了，但是真的是这种感觉，特别特别棒，而且它很好的一点是即便它现在做的越来越商业化了，但是它的小吃的初心还是在的，
嗯，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在重庆有一个非常非常爱吃的小吃叫凉糕，
嗯，
就是比冰粉好吃10万倍的东西，大家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尝的，
啊，
然后你知道吗，我在洪崖洞买了一份，然后呢在观音桥那个小吃步行街也买了一份，然后在酒店里面也随机点了一份，我一共点了3份凉糕，
都很便宜的，
对，都很便宜，包括在最后我马上就要回杭州的那个中午在家里面也点了一份，相当于有4份凉糕，
嗯，
我告诉你哪的最好吃，就是洪崖洞的最好吃，没有之一，其他地方的都比不上，然后包括凉面也是这个样子，虽然说大家可能觉得凉糕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凉面总有区别吧，凉面的话也是洪崖洞的最好吃，就没有办法解释，而且我在洪崖洞去吃的那家店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再普通不过的随机找的一家店，
嗯
嗯，所以我是非常推荐这个地方的，因为你知道就是有很多人他们会说到说自己家乡的那些可以去玩的地方，他们都会说那种专门去游客去的景点，
对，
那别去，
一般都是那种，
重庆真的不是，洪崖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而且它外面的那个古建筑的那种外形还是保留着的，所以说你可 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洪崖洞，然后你进去先吃完一轮，出来之后吃完一轮，然后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再吃第二轮
不是，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外面的灯全部亮起来了，嗯，就有那么一点那个千与千寻油污的感觉就有，然后你再看对面就是那个长江还是嘉陵江我不记得了，反正就一条江，然后对面就是很漂亮的夜景，嗯，所以那块地方是风水宝地吧，我可以说重庆的风水宝地是真的很适合去，嗯，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很怕热，你觉得说嗯，重庆可能会把我就是说热脱皮了那种感觉，
了
嗯，然后你可以考虑去四川，就是去那个成都那附近，
嗯，
成都的附近的话就没有重庆那么热了，虽然说这两年感觉也挺热的，但是会好一点。然后呢去成都的话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宽窄巷子这种地方了，
哈哈哈，
就是这么说有没有一点彩衣捧衣的感觉，
也是漂亮的，
对，是漂亮，但是你如果是为了小吃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在宽窄巷子吃了，可以去更好的一些比较老一点的一些小吃街啊什么的，
嗯，
那边会更好一点，
嗯，
是我给大家分享吧。我之前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先是在成都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了重庆待了估计有快1星期吧，
嗯，
然后前几天就是在成都的时候每天就吃的东西啊什么就随便，就是在酒店附近，
嗯，
或者说在这个要去的游玩的这个附近，然后稍微吃一点都觉得还不错的，
嗯，
但是到了重庆那几天呢，就是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然后我们是要爬高上低才可以找到，
啊，明白，
然后呢我们爬了很多路之后，从此之后我们就住在了酒店，对，就每天都在点外卖，对，每天都在点外卖，然后点了外卖之后呢，就是我们在要就是飞到机场的时候嘛，又去线下吃了一下，
嗯，
我觉得其实那么热的天我觉得那外卖也挺香的，
嗯，
对，所以像Taco说的其实还是在成都多待一段时间比较好，
嗯，
因为我去成都去了真的是已经蛮多次了吧，成都像第二个家一样那种，
嗯，
然后我觉得像火锅啊这种东西大家就不用说必须要去排那种很大的品牌，
千万不要去排那种大品牌，
嗯，
就是路边的甚至还有一点点感觉有点小脏兮兮的，
对，
也没有特别多人，可能里面坐了几桌，
对，
就这种是最好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当地的人在那边坐了比较多，尤其在室外有些大哥光着膀子那种，
啊，对对对，有点像大排档那种，
哎，对对对，那样的就是你看着吧可能哇这么就是看着难受，但其实其实你吃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那个卫生吧你会觉得有点就确实这个
堪忧
啊，有点堪忧，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你吃大品牌回去也是窜稀，你吃这些小的也是窜稀，但这个小的会让你体会到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嗯，
快乐的窜稀，
快乐的窜稀是，
而且我好像看很多不是说重庆还有成都那边很多就是自己就像你们刚刚说的那种看起来不见经传那种小店店，
嗯，
就人家的火锅底料好像都是自己就各家是各家的，
嗯，
就是炒的，
嗯，
自己对自己手工制的那种，不像是可能我们在一些城市就是对就是一些啊拆一包给你你知道这种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啊感觉，
对对对，而且去那边我觉得吃兔子也很香，
嗯，
对，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要就是坐飞机了，然后呢我就说哎那既然就还有这么长时间那我去吃一个老妈兔头吧，
啊，兔头真的很好吃，
嗯，是，然后我就随便找了一家，然后呢我看着每一个都好香，但是我只有一个人嘛，我就一个人点了很多，光兔头我就
点了很多兔头吗
没有，我就点兔头我就点了四只，然后包括那些川菜什么脑花拌豆腐啊什么的那些，
嗯，
然后我就点了很多，然后那边娘娘就跟我说美女你一个人吃那么多然后我说然后最后
对头了对头了对象整个刀
然后我吃了一些之后我说正好我要坐飞机嘛，我就把我没吃完的打包掉，但我觉得这兔头实在太香了，于是我又下单了好些个，然后我就一起带回了家，
可以塑封的，它
可以的，
对，
可
以塑封的，就是它直接外面有那种窗口，所以大家如果去吃的话像那种比较老字号的店它很多就是这种卤制品啊什么的就门外不是都有那种塑封的就是已经塑封好的可以买的，大家可以买，我觉得品质还是挺不错的，
嗯
感觉如果去川渝地区的话是一定要吃很多东西的，
对，
每天就是在吃，
就是，
我真的我想起我之前和Taco去重庆玩的那几次，就是你觉得你每天不是三餐你每天有六七餐那种感觉而且你会心甘情愿的为了我今天多吃几餐我今天要早点起，
对对对，
然后每一天你吃的每一顿你可能这真的很好，但是我要克制一下，下一顿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在等我然后在这个路途当中呢虽然天很热你还要强迫自己要多走他们那个坡坡坎坎，多消化一点，
运动一下，
对，就是多运动多消耗然后再多吃，然后就是你才会觉得那天不亏本，
嗯，但是像就是川渝这种 就是菜基本上比较辣的地方，可能就不太推荐像黄瓜酱这种不太能吃辣的朋友了。
喜辣的人去吧，
嗯，我觉得喜辣的去会比较好，不然的话可能就是挂肛肠医院。
如果像这个类似于黄瓜酱这样的朋友去了成都，我觉得可以去吃一下那个猪蹄，
老妈蹄花，
老妈蹄花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它炖的烂烂的，里面还有黄豆，就那个汤很清，
那个也
完全一点辣都没有，
可以。
就是说他去了一趟只能吃那
只能吃猪蹄，
多吃蹄，
还可以吃酥肉，还可以吃酥肉。
因为我觉得川菜会给我一种香辣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对于那种辣的排斥度会不会像湘菜那么高。
你就带着杭州吧，你
去尝试一下。
不过既然说到杭州，我们四个人都在杭州待了这么久，为什么没有人推荐杭州呢？
杭州
什么好推荐
的？我跟你说，就是我去了长沙那边的 gay bar， 再对比一下杭州这边的 gay bar， 就决定我一定要留在长沙那边。
你有病吧？正常人谁想着去旅游的就去 gay bar？
但是，哎，我还真别说，就是我。你知道我去旅行三天，天天晚上泡在 gay bar 里面，就准时到店打卡的那种感觉。哇，那个 gay bar 叫公社，大家去长沙那边搜攻略你就知道什么什么公社了，我在这里就不给他打广告了，我们这打太多广告了。就是你去那边之后，到晚上的某一个神奇的时间点，要不然是十点，要不然是十一点，就看到母林在桌子上跳舞。你们应该刷过那个视频吧？
看过，发视频回来我当整个震惊，
直接就是一个韩流歌曲时间，然后你身边你不知道哪里藏着母林马上上去跳舞，你会有点小惊喜。一到那个时间点，总会有那么一撮人或者一个母林直接上台子，然后跟着那个歌曲开始疯狂的扭动，这时候大家就会一边喝酒一边给他鼓掌，就是歌舞表演。
那个桌子就是你推荐的长沙的景点。
是这太好玩了，
长沙特产母林。
但是在这里最后补充一个点哈，就是长沙那边的景点，因为很多人都听说过文和友嘛，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文和友不推荐啊，因为我会觉得说里面固然看起来挺古色古香，可以这么形容吗？
就装修很好。
对，装修很好。具体怎么个好法，你去那个各个平台上都能看得到，但我讲实话里面东西不太好吃，然后一会儿就逛完了。这是我一个个人的感觉，
真的不会被告了，好害怕。
我个人那天去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路线应该是我去橘子洲头玩，然后在橘子洲头那边其实有那个小车车，你可以坐着直接去到毛主席的雕像那边去看的，然后我就没有选择坐车车，我就直接是顺着那个湘江一路往前走
游过去的。
我神经病啊，
好努力哦。
那个景色真的很好，就是在湘江边白天的时候，你就看到天色一点一点暗下来，然后你看整个天空都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看就特别漂亮。然后那边的湘江流水也会有声音，你一路走到那边还能看到橘子洲头里边毛主席的那个雕像，你就会觉得整个一套就特别顺滑。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再坐车回来，不然你腿要走断。就我觉得这条
我是走的。
你真的很能走，就我回来我真的忍不了，我就直接坐车回来了。但我觉得那条路线是很不错的。
所以长沙是夜生活比较繁华的吗？
一定要是 gay bar 就是。
没有没有，夜生活啊，我这个黄瓜酱说了 gay bar，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也是我经常跟学生讲的一个，就是有长沙的学生嘛，他们经常说不知道自己的城市有什么好，但是凭着我这几次去长沙呢，我发现长沙是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城市，就大家就是吃夜宵啊这种是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晚上2点在外面人还有很多，像我从小在内蒙嘛，一般到了晚上9-10点
没人了，
没人了。对，但到长沙的话呢，真的到了很晚1-2点、2-3点外面人都就是还是有很多，然后尤其是什么年龄段的都有，
家里都没人了。
对，这个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湖南湖北川渝包括云贵那一块应该都是这样的氛围。
对对，大家都感觉很舒服，然后穿的也很放松，大家朋友叫出来出来一起吃吃东西喝喝东西，感觉就非常的舒适。然后呢晚上出去就比如无论是逛逛这种街呀还是跟朋友待一待这种都还蛮好的，因为我大学有个室友嘛，她不是还嫁到长沙去了，她家还开了一个酒吧。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这个酒吧的氛围一起来，就他们是一个那种小清吧嘛，然后一些朋友什么的就也会经常去找他们，我觉得就是这种生活就过起来很惬意，尤其是到了晚上你抛去了一天就是这种白天的疲惫，晚上坐在一个地方然后吃喝玩乐就觉得很幸福。就不像那种就是比如说咱们在杭州对吧，晚上虽然说有夜生活但是又没有那么夸张。
是，
我已经感觉到大家有多不想聊杭州了。就是杭州我刚才好不容易把话题扯到了杭州，你们
又去
长沙
了，
我又赶紧把它拽回长沙。杭州可不能聊。 我这么说吧，几年前的时候朋友到杭州来问我说杭州哪里好玩，我那时候才第一二年来杭州，我会告诉他西湖很好玩。然后呢到我大三大四的时候，我朋友问我说杭州哪里好玩，我已经不说西湖了，我说杭州的山里好玩。西湖边的山里。现在然后有朋友问我说到杭州来哪儿好玩，我说你来我家吧，我都比杭州好玩。
杭州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还是很喜欢杭州这个城市的。
我是喜欢这个城市的。
怎么有点听不出来。
在这里住着是真的很舒服。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来杭州玩的话，就好比你去北京必须要去长城，你来杭州你不可能不去西湖。西湖的风景也确实可以了，但也真的可能就值得你去那么几次，多了可能就也没什么意思。他说到底他确实也就是一个湖，很漂亮，对，很漂亮的一个湖，周边的建设也做得很好。比较适合常年居住在杭州的人，没事就溜溜弯这种
感觉。
对，
就这种感觉，
融入生活了已经。
对对对，
而且尤其是你恰逢那种很大的节假日，就一定不会有特别特别好的体验了。什么断桥，真的就是我怀疑断桥当时是因为人多挤的。就是节假日夸张的时候，真的你看到西湖上满满都是，你可能只是打车路过西湖，你就能看到上面各种桥上人山人海，
对，
可能体验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对，那如果看湖的话，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苏州那边的太湖。
杭州又去苏州了呀。
或者给大家推荐一下扬州的瘦西湖吧，这边的人呢是要比杭州的西湖要少很多的，大家可以去一下。
我觉得西湖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固然哈有自己本来的美在那个地方，但是你要想看它极美的那个状态是真的很挑时间和天气的。我是这么觉得，就是每年下雪的时候我觉得是西湖最美的时候。
杭州下雪吗？
太少下雪了，
太少下雪
少的。
但是我居住到现在大概也只看过两到三次下雪吧。
不是杭州有一句话吗，叫晴西湖不如雨西湖，
对，
雨西湖不如雪西湖。
是，
但是雪西湖这个出现的概率真的太少
了
SSR 吧。
天降神明，真的是。
是，所以怎么说，这个湖你看一次还
可
以，
嗯，
你第二次第三次来杭州，我觉得说你也可以
去你家。
去山上吧，我只能这么讲了，对吧？因为杭州这边你要说美食也没什么可以
说
到说到
的。
杭州其实还真的是蛮出名的美食荒漠，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是
杭州人自己这么说的。
就大家比较公认吧，等于说是杭州的菜嘛，
那就给大家推荐一些龙井虾仁啊，西湖醋鱼啊，糖醋里脊啊，片儿川，
板儿川，吃吧吃吧
吃吧。
我是更建议，就是外地人要来杭州玩的话，
吃吃川菜吧，在杭州
可以吃吃其他地方的菜系。因为我觉得可能杭州菜可能是有就是浙江人他们自己的一个爱好在里面的，有浙江人自己的口味在里面的，那不一定适合大部分的外地人。至少我目前比较少遇到，几乎可以说是零零星星有才有那么几个，就是大部分的外地人可能都吃不太习惯，或者说是不是特别的喜欢杭州这边的本地的食物。那么如果说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外地人，你就是说想浅尝一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更建议你在杭州玩的一个多下来的一些时间啊，还是多去吃一些外地的美食会比较好。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咱们就是比较综合的找补一下，也是一些肺腑之言哈，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像瓜一样不太能吃辣的，就口味相对比较，
别拉上我，我可不喜欢。
就是你本身口味相对清淡一点的话，因为杭州它，你要说我们杭州特色的它自己本地的这种美食的话，确实都不太重口
啊。可是我觉得杭州也不清淡啊，杭州
是它就是很诡异，它很诡异，它就重口。我不说它，就是我的点是说辣，如果你很喜辣的话，我觉得杭州不是很首选的一个城市。
疯了吗？喜辣来什么杭州啊。
就是你喜欢那种比较酸辣，就是比较那种刺激感的那种食物的话，杭州就是一个，尤其是你去那种比较老牌的一些他们本地特色的什么卤味店呀，或者什么店啊，就是你会感觉很多个不同的品卤味哦，可能比方说鸭掌啊、鸡翅啊，你吃完发现，哎，这俩怎么一个味儿？就是很多都是一锅里面料出来的，就是我觉得很纯粹的杭帮菜，像他跟我前面说的，其实可能我个人感觉哈，骂我骂我好哈，就是不是很适合那个大部分人的一个胃口。 但是我发现近两年来杭州，我们也最近也不是最近，就这几年也吃过蛮多起来的杭帮的新的创意菜。
啊、是我带你们去吃的那个、
啊，还有一些别的，其实有一些新式的比较创意菜的这种偏杭帮的也还蛮好吃的，但是真的很老派的那种杭帮菜，我个人我确实也是不是特别感冒。
没关系，要骂骂我好了，我觉得新派的也不好吃，
有一些还是不错的。
就沧海遗珠吧，可能属于是啊，有那么几道菜是还行这样子、嗯。
所以总结下来，杭州没什么好吃的。
哎，
杭州
小糕点什么的可以买一下吧。
杭州有什么小糕点？
它好像还蛮多各种，要么卖这种饼，要么卖那种糕的。
就是现在小红书上很火，就那个知味观的那个条头糕。啊，就是里面夹豆沙那个东西，虽然说我
好吃吗？
那就别说了。
小红书上都说好吃，
小红书什么时候能相信了？
对，我自己吃，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甜的东西，所以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但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有很多外地朋友来杭州嘛，尤其是就是我南京那边朋友很多，他们每次经常会专门来杭州这边吃日料，他们觉得杭州日料很好吃。
啊，杭州确实开很多日料。
就是、对，他没有说上海日料那么贵，然后但是呢，杭州日料就是品质呢，也有很好的，然后也有比较贵的。但如果说就是正常，我们平常不是那种吃那种几千块的 omakase 的话、嗯，平时就随便吃一下的话，杭州的大多数的店还是不错的，尤其日料店。
这个
杭州吃日料，
杭州日料感觉真的很不错、哎
是是是，
嗯、
就是其实杭州这个城市哈、哦，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就哪方面感觉都很中庸的感觉，就是。你说它有多好吃也没有多好吃，景色有多漂亮也没有，
别接话，接话，接话，听他一个人说，
它都在一个适中的状态，
自己一个人复盘的
就是都在一个适中的状态，就很适合那种比方说住在临近周边，然后时不时过来玩一趟，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
但是周边的人都不承认自己是杭州人，比如说什么阜阳的余杭的
这层丑就不要再接了
临安的临平的都不说自己是杭州，什么萧山的每次都说我是萧山的，
而且对对对，每次从那些比较稍微偏一点的地方要打车回市区的话，他们就会说啊，你要去杭州啊对，是这样，
把自己划出去了吗？
对，他们一般萧山人啊，然后或者说什么阜阳人，每次就说哦，你要上杭州去啊，然后说或者说要回来了啊、哦，我们回来了，然后从来都不说自己是杭州人哦，每次问你是哪里人啊？啊，就那个浙江萧山的，
是拿掉是吗？
对，所以就是杭州的话，我觉得来看看景色还是可以的，
啊、景是好的，
对，因为其实西湖那一块的附近其实有很多可以逛的东西，除了西湖，还有比如说上满觉龙啊，对不对？
啊，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的、嗯，对，景色是真的不错的，这个真的是摸着良心说的，
而且确实要春下来，它那个景啊，绿植的那种感觉是最好的。
嗯，然后东西不好吃嘛，这个也是摸着良心说的。说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杭州住了蛮久了，杭州呢也算是我们半个家吧，可以这么说吧。嗯，然后所以说可能才会对杭州颇有一些微词。你像比如说，如果说到一些像长沙啊这种，我就不敢放屁，对，因为那不是我常年待的地方。但是杭州我们比较了解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来玩的话，看看景色，吃吃日料，
然后你还能发现杭州很智能，它是一个互联网城市，感受一下互联网智能吧，姐
找补了是吧？
那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就是还有一个算是什么呢，算是风景吧，是我觉得夏天真的不应该哦，也不能说不应该，就是真的很应该去看一看的地方，
不应该错过，
哎，不应该错过的地方就是海
啊、嗯、这就是我旅游选择的其中标准之一，要么有海，要么东西很好吃，就一定是这样子、
嗯、那杭州、嗯，
我没有来旅游，我是来生活，我是来这里生存。
杭州有湖啊，你也很爱湖啊，打麻将的那个湖啦。
那如果是海边的话，大家会更推荐哪里？
我去的很少哎，我到现在去过的有海边的城市只有青岛一个。
嗯，
但是我去了两次，就这个城市也是你去了之后绝对不会后悔的。
哎，而且我感觉好像北方的海和南方的海是不太一样的
风格。Different.
对，
我只去过青岛和天津。
哦。
然后给我感觉还不太一样，不知道是我去的时间不一样。我去青岛的时候是我小时候去过一次，然后之前去年和瓜一起去过一次，成人之后蛮好玩的。就是你看到海，就是你生活在内陆城市的人，你没见过海，你还是觉得。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嗯、但是你又让我回忆一下曾经在天津度过的那些时日，我就会觉得好热天津我真的受不了，也是大夏天的时候，可能跟 青岛的感觉不太一样吧，天津的湿度会更大更大更大，然后我每天就觉得自己就是恨不得就是二十四小时待在房间里面不出去。然后可能那段时间我去的天津的那个海边是有点偏向于海滨新区那边吧，就是稍微有点工业，就很多船，它不是景点的那种海边，就是就怪我爸爸，就是为什么没有带我去，就我去的那个地方你会觉得它是卖海鲜的，就是要么就是你看到好多好多工业船在那边，可能有人在捞鱼啊，有人在什么浅浅赶海或是干嘛的，但是它离得很近的地方可能就是楼了那种感觉，就不是说你好像去到一个像海边的景区一样那种很宽广，然后周边很多都是什么沙滩啊，它不是那种，可能跟我去的地方有关系吧。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说见到海是一件，尤其是对我这种内陆人来说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去有海边的城市玩，而且特别喜欢如果能在晚上去海边踩踩水的话好像很爽的样子。
就是我当时去青岛，就不说在海边到底是什么感觉了，就是我跟刘刚下飞机，从机场的那个摆渡车把我们摆渡出去的时候，我们俩第一句话第一个感觉就是好湿润，就是为什么
好像已经在海边，机场在海边吗？
对，就其实你觉得那个空气都湿湿的，分明我们在上飞机之前还觉得杭州这边比较干，但是你一旦到了那里，你一旦飞机落地，你就会瞬间觉得浑身都放松下来那种感觉。
那刚才刘和瓜跟大家分享了北方的海嘛，那我代表就是南方的海来发一个言。
你凭什么代表南方的海？
你是呼和浩特人。
因为就是全国的海吧，我几乎都已经去过了。
真的？
对，真的就是有海的地方大多我都去过了，然后包括香港嘛，然后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比较推荐的。那如果说在江浙沪这边的话，就是周末想要玩一下的话就可以去舟山。舟山的朱家尖的海比较好，桃花岛的也还可以，但如果说本岛的话，那个海你看都是脏脏的，因为它毕竟不是那个就是风景很美的嘛，然后你可能只看到一些沙石这样子。对，然后就可以去那个朱家尖，反正我觉得还不错，或者说圣斯列岛，这种
都是我没听过。
他现在说出很多专有名词我现在脑子接收需要一定时间。
没有没有，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周末的话，建议大家就去一个岛，然后住一晚或者两晚，找一个那种风景很好的民宿，然后骑一个那种小车子出去转转转，还不错。就是如果是那种你想要看日出的话，建议还是要看好天气，然后再去等日出。然后日出这个之后给大家总结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像春秋的话，去厦门我觉得比较好。那夏天的话太热了，我觉得。对。然后但是厦门的海，我就真的我好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厦门的海不是很刻意，就因为厦门它整个市不是周围是包围的都是海嘛。
对，厦门相当于是个半岛。
半岛，对，你去任何一个就是环岛路上面的沙滩，你都可以看到很美的海，无论是日出还是日落都很漂亮。所以我觉得那边的海就是也不能说普通，而是我觉得它就是融入了厦门人的生活，这种感觉就会让人很有幸福感。
对，
对，
因为我小时候在厦门长大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记忆，就是可能到了周末比如说妈妈要带着我出去玩一下，我们去哪玩呢？去沙滩吧。然后基本上就是我拎着那个沙滩堆沙雕的小朋友对，然后还有带着一个儿童游泳圈，然后就去海边，基本上是隔三差五的星期天我基本上都在海边，就这种感觉。
是。然后我记得我今年是在四月初那会儿春天的时候去的嘛，然后当时呢我就看到厦门人真的好惬意啊，当时周六日嘛，然后大家就带着那种狗子啊，然后还是穿的美美的，然后开个车到了随便找一个边边停下，然后呢搭一个那种帐篷，然后朋友们坐在一起喝喝小酒，然后聊聊天，就我觉得是在其他城市就是要费很大功夫去做的这么一件事，在厦门反倒变成了他们周末的日常。我会觉得很舒服。
对
对，但如果夏天的话，听说还是很热很热。
夏天确实热，但是凭我，因为我大概也不是这几年回去的了，是好多好多年前回去过一次，我感觉那个热是可接受的热，可能没有到达就是重庆就是那几年那么火炉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还行，因为多少是有点海风的。
对，
还可以。然后我觉得厦门除了看海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城市略胜一筹，略胜一丢丢的一个点，就是厦门的东西真的很好吃。厦门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因为它那种就是闽南菜，然后它其实是跟那种台湾那边的是有一点点像的。然后台湾那边的很多本土小吃你在厦门也是能 常吃到的、嗯、而且厦门这边的怎么说呢，就是我总结下来就是说让我感觉它没有很严重的一些调味感，
对，
就是它保留了很多海鲜本来就应该有的味道，且同时增加那个海鲜的风味，然后在这个之外还有像比如说沙茶面这种东西、嗯、它虽然说味道还蛮浓郁的，但是它又不像那种麻酱 那么厚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整体的味道就是我很喜欢啊，给三个风味这个样子就真的很好吃，就至今我都很爱吃闽南菜，所以如果就是想要说一边看看海然后也想吃吃当地美食的，选厦门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的。
嗯，而且我觉得厦门很浪漫，因为当时毕竟是跟男朋友一起去的嘛。
哦、
对，然后尤其看看日落啊这种还蛮美的。嗯，对，然后我还去过就是广东珠海那边的海。嗯，那边的海呢说实话我没有很推荐，因为呢当时我是抱了很高的期待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当时是在广州深圳那边玩了几天，我说要看一下自然风光的嘛，然后就起了一个大早跟同学，哎，我说看一个日出吧，结果那天就是在那个海也不知道是角度问题还是什么，正好一座山挡住了太阳对，就是那个太阳它升到山上之后我才发现哦它已经这么高了呀
日出呢怎么就亮了呢
对，怎么就亮了呢，
根本没看到过程。
是的，然后那天我说白起了一个大早，而且因为广东那边毕竟就更热嘛对吧、嗯、然后呢他那边那个非常湿，就是整个人浑身你别说连裤衩子都是湿的，感觉内脏都是湿的就真的很恐怖我觉得，就是而且我去的已经是十月份了，那个热我觉得比杭州七八月还热。
按理说十月份应该好一些啊、哦、
并没有，
广
东是广
东，广东很
okay, 广东很热、啊、
对，真的很热啊，
一年一季的，一年一季了。
我过年的时候去广东，当时还只穿一件薄薄的卫衣。
对，那边真的太热了。是，然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海南的海吧，因为
海南这个季节去不热死、
这个季节确实会热，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去，因为就很多人看海第一时间会选择去海南嘛、嗯、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没有说对三亚那么那么的期待的话，我觉得其实去万宁也不错。
嗯, 哼
嗯，因为我觉得万宁那边人毕竟要比三亚那边少很多，而且它的那些酒店啊什么的价格我觉得也比三亚稍微稍微要低一点点、嗯、并且那个就是生活的气息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嗯、那如果说非要去三亚的话，像海棠湾那边它就是、有免税店啊什么的，这些你如果说想要购物的话去这边挺好，因为人稍微少一点，但如果说想要吃很多美食的话，我觉得去三亚湾啊那边还挺好。因为我当时呢是在今年刚辞职了之后，哎，带着我妈妈去一趟三亚，当时我们就说啊选一个人少的地方吧，那去海棠湾啊，住在亚特兰蒂斯那边，然后哎，我就发现周围点外卖全是东北菜
也是没有本地美食吗？
吃还了得，
也是没有，是的，
也是嘎嘎香，
也是嘎嘎香，对，全是东北菜。我当时我就心里想，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海南的食物吗？结果就是把海鲜放在了东北菜里。
哦，
是海南的食物。
对对，然后周围听到的很多人都是东北话、啊、这样子，
一锅出出的都是章鱼、蛤蜊。
是。
你去的是不是大连？
锅包肉是用巴沙鱼做的
对，就以为自己在海南，实际上在大连。
然后呢，我有个同学，他是在三亚湾那边嘛，那边毕竟他是三亚那边比较老的地方，那边还是有很多这种就是海南的本土的食物的。我就看他吃那个椰子饭，香的呀，我就说我也点一个外卖吧。然后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就是卖椰子饭的，我就点了一下，我就感觉应该不是很正宗，因为它很小。
嗯。
并且没有很好吃，就跟这个同学发的完全不一样。我后来问他，我说这个只有你们那边才有吗？他说我们这边随处可见啊。对，就我觉得
那为什么随处可见都东北菜呢？怎么都嘎嘎香的？
我东北人
啊。对，然后我那会儿正对，然后我去那会儿正好不是有一点疫情嘛，然后那个海呢它还不开放，哎，只能从自己就是这个酒店这儿通过去的那唯一那条路，就是它不是有一个私人海滩嘛，
嗯，
结果不通，然后就只能去整个海棠湾的一个公共沙滩。对，那个沙滩也没有说很细，对，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当地的防疫政策，如果去海南的话，因为呢如果他要封你酒店通过去的路封就是已经封掉了，你只能去公共沙滩，那这个一定体验感会差很多。 对，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在海南吃的比较好的话，那就去海口吃吃，我觉得真不错。我在海口吃那几天尤其是吃那个海南粉啊，那香的哟，真的。我到了三亚之后我就怀念海口，我就说我为什么要来看海呀、啊？在海口多好、 对，然后呢就是海南的海，然后大家一定要看好攻略啊，这样子。然后呢再给大家就是唯一最不推荐的海，就如果说大家到了香港啊，千万不要去香港那片海，就是人又多，沙子又不是很干净，海又小，然后呢就是你去了之后就感觉自己被骗了。尤其呢我当时去的时候是那个车他开了一个那种盘山路，已经给我晃吐了，之后我下去就看到那一片海，我就觉得整个人的世界都黑暗了。
我好像跟你去的是同一片海，我去香港玩的时候
应该是
也是一个盘山公路，直接盘上去，
对，它只有那一片
确实很小，
对，而且很脏
我去香港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海边，我当时就是我妈领着我们框框购物去了，就完全没有往海边走。
我当时还想看看景吧，后来想想还不如购物，
别的购物吧，
购物吧。对，而且他有很多那种香港人嘛，会在上面就是，就是稍微裸一点啊什么的这种。然后呢，有一些就我看到了一些猥琐的一些小事情吧。对，然后我就对那边真的这个印象就真的不是很好。所以说，如果南方总结起来的话，就是江浙沪这边到舟山确实还挺好的，选一个比较好的天气，然后要么呢就是去厦门或者是。是海南这样子。对，刚才不是说给大家总结一下日出嘛。因为我对日出和日落有一种就是奇怪的执念，就很喜欢看日出日落，就尤其是在海边看日出呢，都是很多人的梦想嘛。大家一定要在看之前先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
手机上面会写，
对，会写，对，日出是什么时候，你大概提前半个小时坐在那儿等着，然后如果说你看今天这个云应该散不开，你就回去睡觉吧因为真的它会散不开。对，我真的遇到过很多次情况，就是那个天气预报写的还可以，但是其实你实际看的不一样。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第二点是千万不要对日出抱有太高的期待，就我每次看到很漂亮的日出都是说要不随便看一下吧，我走过去一看，哦，就是这样的感觉。
敬畏天人，
对，敬畏天人。所以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比较好。如果说真的你是抱着很高的期待，选在了你这次旅行的某一天一定要看到的话，那最后失望很有可能会很大。所以就抱着一个佛系的心态去。对，像我跟张老师那一年是我们去了舟山的桃花岛，我们俩计划了一晚上第二天要几点起，结果都睡过了
像是你跟张老师能干出来的事情
对，然后结果我们俩都睡过了，后来想算了吧。然后呢等过段时间我又不是去了那个舟山的朱家尖嘛，然后呢那天早上我也是不小心起早了，然后呢被蚊子叮醒了，我就说那起这么早我又睡不着，出去看一眼吧。然后结果看到了一场非常盛大的日出，是在2018年9月1日。
哇塞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非常漂亮，然后我还拍了一个 vlog， 就真的就是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然后我也再补一句，就是厦门的话，大家肯定对鼓浪屿是有一点点想法的，然后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这几年变得越来越商业，然后你可能就跟你想象中的那种小岛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说句实话，鼓浪屿岛上的那种风光建设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毕竟是很努力的在发展旅游业这个东西。虽然说岛上的一些小店可能
那是属于经营策略，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你在岛上能看到的风光还是很好的。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去厦门的话，不妨可以上鼓浪屿去转一圈，然后你再回来，就是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不要说觉得它太商业了就完全不去，那边做的其实还真不错。是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现在，你看有一些这个更加热门一些的旅游城市我们其实也没怎么提，比如说北京
Welcome to China
我觉得北京的话不太适合夏天去。其实 不太是因为热，主要是因为夏天去的话，你要说你第一次去你不去爬长城的话，这个好像确实有点说不过去。那你肯定得去爬，那你一爬你就觉得呀这天怎么这么热，
要死了，
反而印象不好，
哎，我要死在这个长城上了，这种感觉不太好。而且就是北京的冬天一般来说哈，大概率还是会下雪的。当然这个是大概率，像我们之前遇到过北京不下雪的情况。但是北京一旦下雪的话，故宫会变得非常漂亮，
很美。冬天的故宫就我们就是等到寒假的时候
再做一次
就是包括它那几个园，什么圆明园啊、颐和园，还是很值得你去好好看一看的，感受一下历史的一个变化呀。包括有一些很多博物馆啊，还有之类的，都还蛮值得去的。其实，但是你要是说北京的一个自然风景的话，那咱们就是说，不如去寻找一下一些北京小吃也是可以的，也算是一道风景。因为我觉得北京好像除了这些非常著名的大景点，风景也就那样吧。 因为北京着实也不大，对吧？咱们就呀，天安门啊什么这些很标志的东西，你还要去感受一下的，毕竟咱们首都啊。
说到这个北京小吃的话，我觉得
你又觉得是美食荒漠了。
这个不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之前上过热搜嘛？就是大家全国人很多人，不能说全国人哈，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北京和杭州是出了名的两个美食荒漠。
然后他们两边在比谁到底是真正的美食。
我觉得其实北京还好，北京我认为是因为什么？因为一般网红店啊，或者说一些品牌，它会直接就开到那边去嘛。然后呢，这种网红的东西，它可能会冲击掉一批真正很好吃的味道，所以很多人就是看着小红书啊、微博就去那些网红店打卡了，但是反倒是损失了一些这种小店的味道。因为我呢，因为内蒙嘛，毕竟离北京比较近，
我们都离得近。
对，然后所以说从小去那边就比较多。很可怕的是，有一年夏天，当时是在我小学。我妈妈跟我舅舅就说，我们带着你去北京玩一趟啊，咱们这次玩10天，每天啊，咱们就是给你减肥啊，然后呢，真的
减肥之旅，
每天逛3-4个园子，我真的我。就那10天，我把北京所有能逛的园子和公园全逛完了，真的很恐怖。就每天回去那背心上，不是出的汗，是盐。
哦，已经干了汗渍。
对，已经干了汗渍。然后虽然说那一周真的瘦了，但是给我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真的，我觉得很恐怖。但是呢，因为那会儿运动量比较大嘛，所以当时小时候我记得真的是就是走过比较小的那种店，然后老板是地道北京人，然后呢做的那些小炒菜什么的都很。很便宜而且很好吃，
那你可能是遇到好老板了吧？
没有，就是
也可能那会儿你太小了。
那也没有。后来初中的时候，我在那边也待过一段时间，就真的是那种比较不起眼的那种小店。然后，哪怕是涮羊肉也好，炒菜也好，就千万不要去那种太网红的地方。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被这些新媒体冲击的，有一些老的味道好的，它可能也开不下去了。所以说，大家觉得是美食荒漠这样子。
我持不同观点，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家住的离北京一点都不近，但是呢我也莫名其妙的去了北京很多趟，因为我妈妈始终觉得就是北京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孩子应该多去去。然后我每一次小时候去北京都没有留下一个特别好的印象，就是包括我们当时作为学生嘛，肯定也是去找那种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很普通的，也没有什么豪华装修，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红店。但是我在北京的一家这个面馆里面被老板就是嘴了好几句，就是我只是悄悄地说了一声炸酱面不太好吃，然后我就被一番教育，就是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只能这么说，仅代表我个人，告我就告我。然后就是包括在北京工作的那一年，当时也是有找到一些北京的当地的朋友，然后就问他们说，哎，有没有哪家店比较好吃啊，去尝一尝，想尝尝北京的味道，对吧？然后呢他们推荐了，然后我看了一下评价，哎，好像网上都不错啊，都说是很地道的北京的味道啊，我就不说哪家店了，还蛮出名的，然后当然不是全聚德啊，然后我就去了。说句实话吧，就真的，怎么找一个措辞，
只能说的不合您胃口，不能说咱这东西不好吃。
对，就是我当年那个炸酱面的老板说的那个话，哎，只能说是不合您的胃口，这不能说咱们炸酱面不好吃，哎，这完全是您自个儿的问题，是我自个儿的问题。对，那咱们就是说回到杭州的那一套，哎，如果你是外地朋友，哎，不一定能吃得惯，哎，是这样子。
是，
不过那炸酱面。确实还挺硬的，
这个
就其实那东西我也不是很喜欢。
大仙不能听这期节目，他炸酱面的拥护者。
而且你知道吗？我本人很莫名其妙哈，就是我很喜欢吃火锅这一类的东西，包括什么猪肚鸡啊这种汤锅我也很喜欢。但是我很奇怪的一个点就是，我从小到大到现在吃了不下10几20家的那种涮羊肉或者就是铜锅涮肉店了。我到现在没有吃到一家是我喜欢的。
我的拳头立起来了。
铜锅涮肉很好吃啊。
就是你知道吗，每一次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聚餐嘛，然后大仙就会提出说要不要去吃铜锅涮肉，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然后我就会心里面想说那去铜锅涮肉我就不去了吧，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可能
你是不喜欢吃羊肉，
不是不合我自个儿口味。
其实我也有金钱一点了。
天哪，内蒙人的 DNA 动了。
就是我
涮肉多香啊，是吧 Barbie？
对呀、
啊、
我跟大仙一起去吃那个铜锅涮肉的时候，往往都是先前他先陪我吃了一顿我想吃的，那我就可以陪你吃一顿你想吃的，就这样来回。
你是在还恩，就报恩。
对对对对，要不然其他我都会找理由拒绝掉。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合咱俩的口味。
我觉得可能和南北还是可能有点区别，
对，
就比较偏北方的人觉得这一块还是蛮喜欢的。
对，我感觉世界上所有的火锅都比不上涮羊肉。哪怕是就哪怕是就在不是铜锅，就简单的一个锅，放个清水，放个姜片，放个片大葱，然后把这羊肉煮进去，真香。
他给我咱俩告他吧，你觉得？
就是你知道刚刚这个描述，我听到之后，我心里面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一点清水，一点姜片什么的。有什么好吃的？我
就是，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每次到了放假回家，我姥姥给我做的第一顿饭啊，就是最简单的饭，在他们的眼里是什么？就是一锅清水，或者是一铜锅的那种清水，里面放一点点枸杞、葱片、姜片，真的什么火锅底料都不放，直接下羊肉。就是那种、
啊、那是吃羊肉的，说白是吃羊肉的、
啊、确实
嗯。行，那咱们就是说每个地方的人有每个地方人的口味。嗯，像比如说哎，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辣的什么川香菜都很好吃，但黄瓜酱不太能吃辣，所以他可能会觉得
哎不合他的胃口、
哎、不合他的胃口。那咱们像我跟黄瓜酱两个南方人，平时吃的这个可能就不太就是
铜锅涮肉。
对，
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也没有想要去冒犯谁，
我们只是在四个人之间互相冒犯。
对，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去比较哪个地方更好吃，哪个地方的这个风景更好，都没有。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面会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和他自己的口味、自己的胃口。
对，你就别提说我们四个都会有那么多的分歧了。这个节目在被那么多听众听到，肯定大家分歧会更多
啊。
但是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说的那句嘛，就是我们各自负各自的法律责任。就
我们四个都没穿了。
对，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理性探讨，但是不要去吵架或者干嘛、
你可以上升到我们个人，但是不要上升到我们说那个城市，就没必要了。
对，就你可能会反驳我觉得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完全 OK， 就是我说我的你说你的，咱们互相也说服不了对方。
哎，咱们鸡同鸭讲就行了。
对，咱们就这样挺好。但是你不能骂我是吧。
好，那不知道大家如果说要推荐一个城市啊，作为这个夏天的你认为的旅游首选城市的话，你会推荐哪个城市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下来这个城市的名字，也可以浅浅的讲述一下你认为它是首选城市的一个原因。
哎，有什么好吃的，哪里比较好看，哪里比较好玩，也欢迎就是给我们做做功课。
啊，那也希望就像刚刚黄瓜酱讲到的，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和每个人自己的胃口
和法律责任。
就是啊，评论区千万不要掐架、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一个个人喜好，对吧？你喜欢去哪玩，觉得哪好玩，这完全是你的个人感受啊，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友好探讨这样子啊。我们讲到的呢，我们也会自己背起自己的法律责任。
哎，是你听到觉得哎，我觉得黄瓜酱跟我的口味差不多，和我讲的也想的也蛮像的，那我们就听黄瓜的。哎，听到芭比的说什么玩意儿，那你就不要听他说话。一个道理
啊，
就我真觉得大家这期的评论直接决定着我们要不要在寒假或者之后再做类似的节目。
可以了，我们不要再圆了，随便吧，大家爱说啥说啥好吗？
我还是不想看到评论区假假，大家努力克制一下自己，谢谢。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别着急，
慢
慢
来，
拜拜。